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 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真诚的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开始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当我们信服的福音，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赎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而受洗归主的名下，我们就重生了，而归入神的家庭，成为神的儿女，得以承受神的基业，得享永生。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应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呢？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工作，如何才能过着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来胜任我们的工作呢？那就是我们要有属灵健康的生活。当我们在属灵上有长进，有理而行之于外，我们就能够过着一个合神旨意的生活，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避免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上，但也同时活在神的国度里，而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即使是处在困苦恶劣的环境之中， 甚至有时候遭受到迫害，也能够坚忍而保有那长存对主的信心，对将来的盼望，以及那从神而来的信望爱。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凡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生活怎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活呢？那就是要注重祷告。祈祷是我们与父神、与主耶稣基督的交谈或祈求，我们靠着祷告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在有心之余也要有口，多祷告就多有能力。祷告与敬拜赞美一样，是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也更能得知神的旨意，使我们所思所行所想的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当主耶稣在被抓拿之前，曾经为他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也为一切信靠他的人祷告，尤其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经历了人生一切的苦难，承受了人世间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的罪孽，喝下那苦杯。他就是借着多次恒切的祷告，才成就了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精兵，主耶稣也托付我们传福音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来完成大使命。那么我们更应该要重视祷告，以支取由神而来的力量和智慧。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凡事要祷告，特别是在重要的关头上要做进食的祷告，因为这是关乎属灵的征战。在危难困苦的时候更应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是透过祷告，神会来成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因此基督徒的属灵的健康的生活，不但要勤于祷告，也要重视读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透过圣灵感动而写下来的。圣经对每一个研读的人都是有益处的，但愿神帮助我们。
祷告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刚接触基督教的人知道祷告的重要，却常常摸不清祷告究竟是什么。祷告的内容需要高大上吗？为什么结束的时候要说奉主耶稣的名求？还有阿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友老师的讲解。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所了解的什么是祷告啊？
祷告就是跟神说话。
跟神说话 ，OK。很多时候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很怕祷告，特别是在公开祷告，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我刚信主的时候不太敢公开的祷告，因为怕自己说的不好，尤其是如果旁边有信主很久的人，祷告说的很长，又很会引用经文的话，我就会不太敢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是说，祷告不是说要用很多长篇大论的，好像是很属灵讲一套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内容啊。更重要是你从心里面跟神讲话。其实一个小孩子的心啊，讲出来从心里的话，其实神更喜欢听。那奉谁的名祷告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为什么需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其实我们跟神是隔绝的，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是一个无罪的，有罪不可以奉无罪的神。我们需要一个桥梁，就是赎罪的羔羊为我们除去罪，我们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就靠着主耶稣的名祷告。 那阿蒙是什么意思？诚心所愿的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公道的时候或是自己的时候，阿蒙就是说我刚才或者他刚才所说的是我的意思啊，就同意的意思。
谢谢郭老师让我们明了祷告的基本要素。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我是谢德华。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如果您不太知道祷告是什么，最简单可以形容祷告是我们与神交通的方法。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借着祷告与神说话。祷告的时候，我们赞美和感谢神，我们也诚心诚意地承认我们的罪孽。基督徒还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内心及生命上的需要都告诉神。但是今天我们只要赞美和称颂神的名。圣经里面有启示旧约中的诗篇里面的祷告词，很多都是称赞神的名字的。今天我们也用两三分钟来颂赞、赞美和感谢神，好吗？请您跟我一块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赞美您的圣名。您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所拥有的都来自你。我们一切好的没有一样不是您赐给我们的，在您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吃的住的用的享受的都属于您。感谢您，妻子丈夫孩子父母都是您的祝福和恩待。神啊，今天我们用圣经里面作者的话来赞美您的名字。您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设的月亮和星宿，我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您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您是善良正直的，所以你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神，我要歌唱您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我的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因为我曾经说过您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您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耶和华我的神啊，普天下当向您欢呼，全世界上的人当乐意地侍奉耶和华，当来向您唱歌。天上的父神啊，您行了奇事使人纪念您。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您赐粮食给敬畏您的人，您永远纪念您的约。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因此，天父，今天我们赞美您，每天我们要赞美您，神啊，我们感谢您的大爱，特别是耶稣基督，他从天上降世，为我们牺牲他的性命，我们为他献上感谢，我们赞美您的圣名。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天父赐我有机会和你们分享为儿女祷告方面的见证。在准备此见证的当中，回想天父在过去30年中所赐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可用主恩满意来形容。因为自己一向喜欢听读别人的见证，这些见证激励我学习为别人代求，为自己祷告，也希望我的见证可以成你们的鼓励和祝福。我有一女一男，相差7岁，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做母亲的常为他们接受救恩，并在上大学前受洗祷告。感谢天父，他们分别在小学接受救恩，在初高中正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为女儿受洗祷告的时间短些，儿子的受洗和家姐一同祷告了好多年才实现。真是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女儿出生后，因为爱她，开始想该如何为她的未来祷告，除了她的得救受洗之外，就想到婚姻。刚开始为她能有一位基督徒的配偶祷告，后来加上是中国人，因着人生的经历渐长，就加上是敬虔爱主并有敬虔爱主的父母。待92年女儿16岁时车祸重伤后，劝她不要学医，因担心她太辛苦压力太大，就福至心灵地告诉她，妈妈为你向上帝求位医生的丈夫好了，她可以替妈妈往后照顾你的身体。之后又因情况需要，再加上希望对象是完全接受他因车祸或其他原因所受的伤害，并且是单单喜欢他为他预备的。感谢天父奇妙的安排，在女儿26岁时，经他在明州表弟的介绍认识了表弟的同学，天父答应了我们及亲友的代求。他的对象的父亲及外祖父都是牧师，他本身是基督徒中国人学医，完全接纳女儿的伤害并且爱她。他们交往2年后顺利的在教会结婚，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他。另外，儿子在初中矫正牙齿后，医生说他的4颗智齿都是横着方向长，在高中毕业后或牙齿开始疼痛时一定要拔除，以免日后引起麻烦。2000年他高三秋季中旬就有牙痛现象，我们本来打算参加年底的美西南新生命福音营的计划，很可能要因他拔牙而取消，于是开始向天父恳求可否延到孩子高中毕业后的暑假再拔牙，并请傅雅德传道代祷。感谢天父，孩子的牙痛减少了。年底我们顺利地参加了新生命福音营，次年暑假孩子去检查牙齿，医生说3颗智齿已经是往上下方向长了，只有1颗仍有一点歪。感谢天父，不用拔智齿了，天父所赐的 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他。末了，愿意和大家分享三点：一、为儿女祷告的必要性。大家都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外在的环境败坏，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请求天父保护引领他们。第二，当自己信心不足，力不能伸时，可以请兄弟姐妹代求，自己也同时可以成为别人儿女的代祷者，彼此代祷，相信是彼此相爱的一种表现，也可以成为代祷者和被代祷者的祝福。彼得前书五章七八九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最后给大家一点鼓励，合神心意的祷告，主必垂听应允。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见证到此结束，愿一切的感恩荣耀归于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教养孩子需要什么呢？要有愿景，有蓝图，有计划，也要有榜样，有爱心，有教导。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是做父母亲的不能少的，那就是倚靠神。因为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您正为人父母，下面这个故事跟您一起分享。最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特别花时间照顾老人家。前两天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疏忽了孩子，没有用心的给他榜样和教导。前天晚上十一点钟，我想到最近很少跟孩子一起读神的话语，当时孩子还没有睡觉，在房间里面做功课，但是这么晚了，如果硬叫孩子中断他正在做的事情，出来跟我一起读圣经，可能他也不愿意，怎么办呢？今天我能够祝福他，在他心里放进一点对神的认识吗？我想既然不能够跟孩子一起读圣经，那么就自己读吧。也许孩子出来看到父亲追求上帝话语的榜样，希望将来他记得，会提醒自己要读圣经。于是我就做了一个祈祷，求神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感动孩子从房里面出来，就能够看到爸爸读圣经了。祷告完毕，开始读经。读着读着，三十分钟过去了，孩子还没有出来。又过了二十分钟，孩子仍然没有出来。这时候身体好累，眼睛快睁不开了，一面读一面看手表，越读越不专心，心里也在想，神为什么还没有回答祈祷呢？是不是这样的祷告不对呢？凌晨一点钟，终于我放弃了，走到厕所梳洗，心里想，神为什么要听我的祷告呢？平时做好才是对的，如果每天用心安排一小段时间跟孩子读圣经，今天晚上就不需要这样了。越想越惭愧，我便跪在地上向神祷告忏悔，求神原谅， 也求神赐给我力量，能够在平时做得更好。这时候突然房门开了，孩子出来了，经过厕所，看到我跪在那里祷告，吓了一跳。我没有中断祈祷，当天晚上也没再说什么，可是心里很高兴，感谢神。虽然孩子没有看到我读圣经，但是看到了爸爸在地上祈祷倚靠神。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我告诉他，昨天晚上爸爸祷告，因为感觉到自己最近很软弱，一些事情没有做好，所以向神忏悔，祈求帮助。我说，如果以后你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也要倚靠神。孩子说知道了。神看到我们敬爱他，要把神和他的真理塑造在孩子生命里面，神会喜欢做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垂听我们的祈祷，会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人。听众朋友，教养孩子很不容易，方方面面需要的很多，但是有一样是不能少的，就是常常要到神的前面来，为孩子，为自己祈祷，求神的帮助，倚靠神，做孩子的好父母。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 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对等候的含义了解颇深，因为我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轮椅上等候。发生事故四肢瘫痪后，我等候我身体恢复到能接受物理治疗。一旦有人把我推到物理治疗室外，就得在那儿等候接受治疗。有时候我整天等待，整天在放射科、泌尿科或在其他的科室外等候。医院之后得等着被送去一家康复中心，傍晚我又等着家人的探访，当时回家的等待好像是永恒的。那时候等候大概就是消磨时间，某件事情发生前的闲逛。不幸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等候的，等候是一段漫长麻烦的时光。比如在牙科诊所，在商店里的结账处，或者是晋升前的等候，当我们处在这种漫长的等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抱着双手，斜靠着墙，打着哈欠，偶尔看一看手表， 这毕竟是一段间歇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必须记住，你们也要必须记住，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时间来消磨。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节约的思想里，是不可以浪费时光的。我们要学会如何管理好资源，而不是磨洋工，等着结果的发生。乔治·麦西逊曾经写道，我们普遍地将忍耐、等待与放弃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等候是一位将人们引向残疾者睡椅的使者。但还有另一种等候，这是一种积极的，能让你振作起来的等候，是在神的时间里等候，需要具有能在重压下工作，在困苦中坚持不懈，在精神痛苦时仍能完成日常任务的能力，是一种如基督一样的方式来等待上帝。等待上帝时，我们不可以打哈欠看墙上的钟，等待要积极主动，要满怀期望，要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需要勇气。当看起来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相信神在工作，神能在不知不觉时处理事情，而寻求神的帮助，期待他所要向你显现的东西，教导你，吩咐你，都需要勇气和创造力。此刻你可能正在医院、队列、电话旁，或为了一份可怕的体检结果而在等待着。你可能是单身，正在等候着一位婚姻伴侣，你可能正坐在轮椅里等着有人来推你一把，你可能已经结婚，在等待着你的伴侣改变。如果这样的话，你在等候时一定要确定你还活着。等待中的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圣经中教导你这样做。
听众朋友，上帝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所以当许多人发现耶稣存着这么好的心意来祝福世人，但是他竟然是被人迫害而死的事实，就非常难以理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被抓之前恳切祈求神帮助他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祷告之后耶稣被逮捕的情形。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约翰福音18章。
这最后的晚餐一结束，大家直奔橄榄山，趟过了西伦溪，来到克西马尼园。这个地方是平时大家常来休息聚会的地方，因为非常隐蔽，一般人呢还不知道。到了地方，耶稣让大家原地休息等候，自个儿呢带着雅各、彼得、约翰三个门徒接着往远处走。耶稣这时候心里难过呀，难以形容，转身对三个门徒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吧，我去去就来。大家知道有事儿，不敢多问。耶稣转身来到了前边，整整衣服，举目望天，父啊，你在地上交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你交给我的人也知晓了你的道，可我就要离开他们与你同在，他们却要留在这儿，愿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呀。我走了以后， 他们和那以后要信我的人，我都求你保守，你怎样差遣的我，我也照样差遣他们。耶稣这时候心如刀绞，苦不堪言，朝前扑倒，父啊，您万事都能，倘若可以，请将苦杯为我移开，但是还是按照您自己的意思成全。说着汗下来了，滴滴答答如同血点那么大。等耶稣回过头来再看这三位门徒都睡着了，走过去叫醒了彼得，哎，彼得，你就不能跟着我一起静醒守这时辰吗？再看这彼得呀，还守什么时辰，那睡得连眼珠子都红了。耶稣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是转身第二次祷告，父啊，倘若此杯定要我饮，就按您的意思成全吧。回过身来再看门徒睡得更踏实，这回啊连眼皮都懒得抬了。他转身是第三次祷告之后回来叫醒了门徒，够了，还睡觉，起来吧，时候到了，快看，人子被卖在那罪人的手里了。大家抬头一看，是一团火把由远及近，看清楚了，是一群的官兵啊。走在最前边的正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后边跟着呢有法利赛人、经学教师、祭司长还有长老。来人到了跟前就问，谁是耶稣？我就是。门徒们这时候全醒了，都站起来了。耶稣就听着身后的苍啷一声，这也不是谁呀、已经拔刀在手，一回头见是彼得，一把没拦住，噌往前一窜身，哎，来人一只耳朵一下子被削落在地。住手！耶稣一把捂住了那人的伤处，此杯乃我父所赐，岂有不饮之理，给我收刀入鞘。一松手，那人的耳朵已经复原了。哎呦，大家看了大吃一惊啊，再看门徒已经惊恐万状，剑拔弩张。耶稣面对来人问道，平日我在殿里公开讲道，你们怎么不抓我呀？现在这黑丁下火的，你们抓强盗吗？说着一指身后的门徒，你们要抓的是我，让这些个人走。这句话说完了，再看耶稣身后边没人了。彼得和约翰呢倒没走远，远远的跟在人群后边，又不敢靠得太近。夜幕降临，望星空，再三苦求，汗滴流。倘若不服天父意，就按天意往前走。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诗篇第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Thank you.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